好，我们接着谈到这个驴得印证法久住啊，其实就是我们书上刚才谈的啊，自己受用于法恩，当印证法久住。所以我说像这个要起这个心啊，也不容易啊，要发这样的一个心，必须你在法上啊也慢慢受用，你这个受用你才能感受到这份法恩对你的重要。就像我们前面讲，当你真正了解众生为何而轮回，而佛法是如此帮你解脱，你会很庆幸原来世间没这条路。找到所有宗教，就像我们昨天不是念那个什么唱的歌，是我找到，即便天也不究竟，唯有发生的。所以既然自己从这里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很真诚的心，希望众生受用佛法，但偏偏佛法又在衰，所以就会有一种情形。我就想说，像比如说无常道，它的衰大概是难免的啦。为什么众生没有？那我曾经在跟一些法师在谈啊，看到这个整个大海里面，很多众生想修行啊，想解脱，但我们力量很有限，我们拉几个上来，我们就喘得要死，但也只好尽量拉一个喘一个，拉一个喘一个。拉完，你坐，你休息一下，运动运动，怎么样？跳下去救人啊！我刚上来，你说你先休息，我待会要一起跳下来。就那个心情，就是说，随着众生的福报变迁，佛法的衰大概是已经是弥补了。当免不了的时候，以我们因缘能成就自己，也重新成就众生，多用点心，多辛苦一点点，也希望众生能得利，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修行人他还在轻便浅从嘛，对不对？我们要想象那个玄奘大师，如果到印度的时候，像我常讲，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像玄奘大师要到印度的话，大概我们要用货柜车，因为我们大概有春夏备秋备冬备光棉被，那玄奘大师你能想象那个图表画出来就背棉被到印度去吗？那衣服这一种，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带药就一箱了，对，像你房间带的药很多。你能想象玄奘大师为了到印度，光这些东西那根本到不了印度，那走出关外就累死了。诸多外啊，目标模糊，牵挂是身心的一切。所以后来修行就会怎样，要为利益众生，所以必须要积极一些东西，否则的话能省则省，省得麻烦。因为你要知道，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书很多，其实没那么多在没这么看，结果还要晒书，都没看还晒书，对，好像懂很多，其实都在麻烦那些长辈啊，如何衣服啦、医药啦、生活啦，来，一天到晚光处理这个，你啊，生命就要去掉一半。所以后来呢，不是我们淡泊华欲，我们能省则省，没时间处理这种事情，修都来不及的，还聊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有限生命里面，小细不是说不计小细节，而是说你到底重点在哪里？好，那么佛法就这样衰，那我们自己能不正更清晰一点吗？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这个是曲目滔滔，天下皆是啊！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啊！殆不忍言啊！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三宝， 了解三宝的不一定真实性中。所以说你看我们像现在以我们在学佛那么多那么多的，你看其实那么多那么多也不过世间里面的那么少那么少的一点，其实学佛那么多那么多人真正对佛法的法义掌握的其实是极为少极为少极为少，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握掌握到佛法的道理，事实上依教奉行在执行佛法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哦。所以你说佛法哪有不爽，所以仅此这个一年大家应该至少不是光只是带着一股热忱，应该是把佛法的道理真正了解纳入到你的心中。像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我常讲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用世间角度的教育啊，有时候越教越麻烦。我不讲话，当我们在讲大圣起心论的时候，竟然研究的是它的历史背景啊、历史源流啦、弄了老半天，就是没有把人家建立起对大圣的信心。他只在乎马明是哪个马明，他只在乎这些思想怎么样，弄到最后信心还了没？你用这种态度来弘法，其实不但是功德没有，只是断众生善根的，是。所以，假如我不了解佛法的真道理，我们自己不受用佛法的价值，我们不但佛法，那是满足一个人的妄想。你实际上真的能引导众生，就像我们现在讲说，假如我把佛法的关键找到了，找到了，因为昨天时间也到，你也才知道什么叫自度，什么叫度，什么叫自觉，什么叫觉察，应该往哪里去。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弄得非常好看，虽然也做了一些善，但从来不离开对生命的爱心。我们即便佛法的名相谈很多，但就不能生出正确的抉择，这样的意义又在哪里？你看不到。我们即便佛法懂了很多的很多，用不上来啊，没办法抉择了。所以反而在这些名相当中模糊了，丧失了你那份敏锐的觉察。所以有人在讲唯识，唯识多美的东西啊，充满这种修行的很多角度的智慧。结果我们现在唯识教下来，凡听过唯识的大概不会想依唯识修的，厉害，这个人家功德无量，然后被你讲过了都不修，那怎么会讲成这个样子？那么好的法术是那么好的如何修行的要被讲成，竟然有人上网课法师啊，这样能修吗？啊，一年下来听的结果是他能修吗？你应该说我现在心开一节，从此之后我当依教奉行。所以我一直跟学生讲说，我们弘法者有两个原则，听完对方要能发起信受依教奉行，那你这次上课功德无量，除此之外就浪费大家时间。假如听完很多知见很多概念，听完了以后没那份感动，没那份善法欲的话，这场教学是失败。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站在法上的立场，这才能立正法求处。所以我们自己在法上受益，就有一种要愿意分享的心情，你一定要懂，很好很好，在这里有解脱之道，古仙人道，古仙人机，从此以后人民安逸，故乐丰足。你看这个面是从此积蓄啊，你就会得到那份幸福。你自己受用，所以他才回来跟国王讲，因为我昨天有略掉，国王啊，我今天在山林当中找到一条路，那个路走到古城，好丰富啊，一切人民安稳啊。国王听到啊，我也去，所以就找到古仙人道，走古仙人道到古仙人城了，就是这样。所以自己有一份热忱，自己依着发生道，同时令众生以 一八正道。所以这个八正道变成一个很明确，这里面有正命、正业、正精进之类，什么叫正，都依缘起次第道理才叫正。没这个道理的八正道不叫八正道，是八个八。见思维不能叫正，必须以缘起为正，对不对？所以我会讲说，如果你不能离开取有的任何修行，那叫修行。度化众生，不能弄众生升起名，不能让他能观照这个世间一切尽的因缘升起的虚假，不能让他离开爱取有的话，那你这个度化只是走向世间而已，是不是？你不能立正法觉住，要立正法觉住，先明有正。好，我们看。衰残之时，待不忍言啊，每一时期不觉泪下啊。我为佛子不能报恩，内无一义己，外无一义人，生无一义死，死无一义后。天虽高不能覆我，地虽厚不能载我，极重罪人归我而谁呀？啊，当然这是对修道人的讲。为什么？那你不是发心修行吗？你知道？正因为你发心，所以你看啊，在我来讲，我不是讲说我一念用三个道场换一个道场，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在道场里面讲，道场要有一人要成就，我可以因他而封山，就收你一个。这是最大的价值，对，要有一人成就，那不是明灯在线。我他妈就要去说，所有龙天护法也就守你这一人，守你这么修行，你也把你的责任给你拿掉，你都不需要。就像说，你又有成就，所有的十四千门拿掉，大家完全全力就守护你这一人，值不值得？是十二章经讲的，供养无量的什么人不如供养，供养无量的佛都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那说那佛不是无心道人吗？我是无心道人，但你这个无心道人更值得供养，这是佛法的价值。佛的价值就判断在这里，你要供养佛，佛说不如供养你自己，供养你这么一个无心无事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他既然这样供养，你就不应就应该什么把佛法给连起来，否则的话，集齐一切对于这么恩宠。列位于三宝之中，岂能就这样过了？换句话说，你拿到很大的权力，当然要尽此义务啊。那我们就想说，那我干脆不要，那不要你就继续待在那里了。所以菩萨就说，我敢获得这样的布施，我也敢为佛法牺牲。是不是以前那个日本那个神风特工队啊，很多自杀队都是让你吃得饱饱的，为什么？准备去吃。那我们当然不是让你吃饱饱，让你去吃，就是我可以用我一切供养供养于你，因为你将为众生带来光明。我所有的护持供养值得，那你也是怎么样？我死心真诚，我虽接受这个供养，我带着惭愧。但此道心不退，我将圆满此佛道。所以怎么样？修供养的有福，接受供养的也有福，这就是一最完美的组合。所以就像你们即将上战场，我们在这后面的种种祝福、种种支持，啊，那上战场的英勇无比，那后面的是千层祝福。故事，这个就是这样。佛门里面就分出生熟恶重啊。我常讲，一个是苦，一个是肉，没苦支撑不了，没肉走不了。所以，假如不能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就在这里，结果反而佛法衰了。像这样，我如何来承受？感如何接受这么大的恩德啊？当然，极重罪人归我。极重罪人归我而谁？由是痛不可忍，既无所出，顿忘鄙肉，忽发大心，虽不能挽回，莫欲以此时 绝当同父子，同父子正法以来是，是故携诸善友同到道场，速为忏悔，见之宝贵，发四十八大，自发十大愿，愿愿度生，取百千劫之身心，心心作佛。从以今日尽未来际，尽此一行，是为安阳。啊，这个既登九品为无所获，当然这是济南大师他的发心，他的修行，但我们取其精神。那为什么他又要忏悔？就是说，我们因为能力有限，我们罪障深重，那我们就以这个忏悔忏悔，同时发愿。所以我们讲说，到最后他是怎么样？别人是看火色力，只有看到啊，有的是看到白，有的看到黑。像台湾那个日月潭，不是有一个玄奘寺吗？哎、啊，有玄奘的玄奘大师的佛头，他很灵验的。这个灵验是里面有一个在负责这个馆、这个大楼、这个寺院的一个僧众。他说他有一次晚上啊，听到很美妙的声音。他亲自跟我讲，他后来走下来看到天人围绕，他大家不用骗我了。他说因为晚上的声音很美，他就走出来，因为他雇这个前段他是真的雇的，结果他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天人围绕在那里，天月，那种光明非常灿烂，整个画光。你不要跟谁讲，那就自己看到了。那你都不要以为没有，我们一位法师在拜《法华经》拜了，当然没睡觉。那你说他是不是否也可能？他看到那个《法华经》底下现出莲花，晚上灯暗了，就不知道在拜，拜到那个《法华经》底下是一朵莲花放光。是真的很想，那你说他睡觉没有？他是在拜，他不在睡觉。好，所以他也想说，我们睡不醒，那我们在这里发愿。所以这个行善大师发愿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感受到是什么？舍利放光，不是看到白的，因为他在这样的忏悔当中，他发誓发愿，就是我虽能力少，但我在此发愿，我忏悔，啊，我行出道友，在这个法会当中，所以这个法会绝对不是我们这个法会。所以其实有时候法会啊，几个道友里面，以发真实心，顺其仪轨，依仪轨相应作意，很感应的哦。我们现在一个平平平平缓缓缓，口内的嘴巴，就看来就是有助于皮肤。为什么？因为嘴巴又在动，又喝水，所以皮肤会变好点。开玩笑啦。那问题是不是？其实我看到很多法会，有人会以为我不喜欢法会，不是？因为法会是另外一个方式，问题是要有法。其实一个法会，如果你做得很如法，很难。我想说，像现在古远，古远现在人少一点。我们当初服务员八九十位，连老师算起来一大票人。有些法师啊，晚上到那边，白天去教学，晚上在那里。他说：“你参加那个晚课，都想掉眼泪。”那一群男装的声音哦，很庄严哦，呜，一直唱一直唱，很庄严。现在如果有看那个录影带，那个是那个人差很多了，现场不一样了。那个声音，一曲难装。你看，如果大家很庄严，那种你要讲说，有的人道理懂很多，就是刚才那条，进入这个法会不讲道理，心就飘不下来。我当初我第一次到僧团的时候，我看出家众几十个出家众在过，像我这种贵贱人看我就掉眼泪。我当然不是悲哀啊，跟我没关。那我就感受到出家人那种果然威仪庄严。好，然后唱诵， 就忍不住跑到旁边，就是那种射手力。所以其实他会有很强射手力，所以我一直说不做则已，你如果觉得没意义，干脆不要做。做的时候让你发泄清楚，所以每一个该怎么管，给什么作用。你一个人作用，一个人作用，这个法会非常重要。完了以后，大家有人发泄出来。好，愿啊，这个就是说发愿，愿愿度生，即百千界之身心，心心作佛，从于今日尽为来尽，必至一心，是为安养，就发回心，即分久矣，回入娑婆，并得佛日重归法门再创。深海沉浸于此界，人民被打披发于东方。好，因为西方在此，西方在彼，那当然这里东方就回入娑婆。其实有时候这个道理啊，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有一种那种想法，我觉得那是一个修道人的自我尊重。我所以我现在活期的时候，就会教大家观想。当我们在精进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虽然踏在娑婆的坎坷世界里面，坎坷路上，周边有诸多的引诱牵挂，但我搭着一个袈裟，我带着一群人，我们步伐稳定，不急不缓，目标一致，结果动摇，缓缓地忍受了现前身心的苦痛，但却充满喜乐。一步一步朝前进，这一份修道人的心走到哪里，并不为了治疗，而是为了将未来游化世间，度化众生，一一都是菩萨化身，都是有那种笃定的心，有那种真实的心啊，而不是那种只是纯粹一种狭隘的心在修行，而是有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心在修行。决定的位置更严呐、正法得以久住，使得区区真实苦心呐、是为发菩提弟子因缘语。当然，他是念佛法门，他就鼓励修这样啊。那我同样的发心，就是说我在这个世间里面，我精进于三学，也就是说，一个修道的那种笃定跟自我的尊重，这里面其实。在佛法有一个观念，就是以慢止慢，以慢心止慢。其实这个慢心不是真慢，是有点类似慢，其实就是一个道人的骨气的意思。我已有这份坚定，我不甘堕落，以这样的坚定，所以我去除我的烦恼，对自我的烦恼，所以以慢止慢，就是说以对佛法、对自我的誓愿的尊重啊。自己所发的誓愿的尊重啊的一种坚定，以慢止慢。好，如是时言备至啊，八法从之，则去向有门，开发有地，有个目标，你的菩提心终于可以发。相与得此人生，居于华夏，六根无恙，四大清安，具有信心，心无魔障。况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场，又闻佛法，又瞻舍利，又修善法，又持善友，又尽圣言，不以今日发此大心，更待何日？是不是？你不要等到老了，众生不变，怎样？怎样留下？怎样留下？完好尽，就可以留下。你看看，你今天的假牙掉了半天。好，当我现在一切世间想得已过，现在要发心了，结果是推着轮椅，众山如云。我并不是说不行，但你们少一点。你现在众生资源都一来，都是我在帮你推。我本来望你来帮我，现在都是我帮你推轮椅。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慈悲，我是说你们少一点。东等晚，早等晚等，等到你这时候，都还要我这个师傅帮你按摩。照理讲，弟子是帮师傅按摩，结果度了你的，还要我帮你按摩。我是习武熬成佛，碰到你，我的脖子熬成习武。 的，我不是要细讲啦，可是总之总不能大家一滚就这样啊，是不是？等到何时何月啊，你这样修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拒绝，就是说趁早趁早，你看如此因缘具足啊，此时不修待何时啊，是不是？好，所以这是难得因缘。我们想说今生有幸啊，一天修就赶快修啊，这样世间呢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才笨呢啊，你折了就麻烦啊。现在是身体尚在，能修赶快修，不到老病难以后恐悲难。好，再往下看，唯愿大众迷我愚尘，临摹古字啊，临摹古字，同立此愿，同发誓心。未发者今发，已发者增长，已增长者啊，今令相续，勿畏难而退却，勿肆意而轻浮啊！其实真的不容易啊。那你也不要畏惧。其实很多人说不上道太难了，哇！我常讲，你好好看，佛陀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嗯，啊，佛陀像老板一样，你好好看，绝对不会亏待你，因为其实这一条路。当你心不上道，当然艰难，但其实一分一分就回归出来。我常举这个例子，在台湾八八险灾、九二一，那乃至国外很多大灾难受难者，他怎么站起来的？最容易站起来，往往是同意自己受难，却又能行慈悲的人，又能帮助灾民的，这种人最容易起来。所以自己本身在这样的一个苦痛当中啊，越能发慈悲心的人是越容易发出来的。就是你看你利益他，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正更有广大心，就在现身，你发现你的障碍少掉很多，慈悲没敌人，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行菩萨道很难，其实行菩萨道从发心开始就已经在感应，就应该反应。好，这里就说这个勿欲速而不久长啊，勿懈怠而无用。很多人在修行当中都期待马上没烦恼，我说这种想法不实在。我看到你在烦恼当中在挣扎，所以瑜伽菩萨界里面谈到什么？有人烦恼很重，他想辞辞不来又犯。其实他知道要持这个戒，但是很难，很难。可是他很积极，很想修，很真的想修，但就是烦恼还是生。你这个在菩萨界叫无烦。那我不是可以找理由了，他是真的想修。那我有点，我真的想修，可是我不得已。你这个犯两重，自欺欺人跟刚才那条。他是真想持，很努力持，但就是无法跨越，百般努力无法。你看佛法多多的人性，他肯定你那份向上的精神，他不是做那个期待你当超人，他把你当做一个真实的修道人，这个努力。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的过失，其实我们在乎的是你对事道心，而不是你一时的过失，前面过失，这个过失是你的什么铸造因缘，不是要你转换过失，是要你从这边学习成长，是这样。勿懈怠而无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啊，就在这里拖拖拉拉，然后时间过了。那懈怠软而无力的软质之人，而不是菩萨之感啊！不因愚而一向无心啊！什么无心？就是看不到过失，看不到人生难得，看不到轮回之苦，看不到佛法难闻，一向愚痴，所以啊，不在乎。勿以根前而自比无分啊！啊！就是不要又看清自己， 其实有些人他还讲到，哎呀，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他因为以前啊生病啊，所以现在都记忆力不好，跟也跟不上人啊，怎么办啊？我说啊，你来这里学习什么？修道啊。那修道什么叫修道？我不是要你比高低，假如你能尊重现前的能力，但论精进，能放下这不必要的计较，你就赢过他们。因为这里不是世间法的地方，这边是佛法，谁最先放下我是法师的人最快，而不是世间里面谁爬得越高的越快，不是，是放得下我是法师的越快。所以你与其去跟人家计较怎么样，你跟人家一样，不如放下你的挂碍。所以之前有一位人要出家，他学历不高，他说我现在不适合出家，等我把学历弄高了以后我才来出家。我说你的确不大适合出家，至少现在不适合。为什么？你这份心不叫出家心。你学历高自卑，你学历高还要傲慢，这个不是出家心。所以不要自比啊，就觉得自己跟前而自比无分，不是的。佛法不是你用世间法去论的，一念精进，一念菩提心，当下就化出来了。所以我常举那个周瑜满头钱，他是连扫地都讲不清楚，笨到他哥哥尊者请他反思。他就要说，反正不行，你叫我的，他活回去。可是你看周瑜满头钱是怎么样，在外面哭泣，虽然他很笨很笨，被人家歧视，其实也不是人家歧视的。但总是觉得你怎么那么笨这样。是他哭泣，他不想回去。你看那个，你看他这个虽愚痴，但你说他真愚痴，他不退失三宝清净。就我就过来，你是依我出家，不是依你哥哥。那就告诉他，你为什么那就会扫地，那就扫地嘛，就气扫地他气不来。我就勉强，你看，要是我正苦恼的时候，如果我师父叫我去扫地，我就想，我已经苦恼了，你还叫我扫地？这是你跟人家做一个纠结。他对佛就完全信受，叫他扫地他就扫地。为了修出家修行，他宁愿就这样扫地。你说他笨，就扫出阿罗汉来。他就很扫。扫外地，扫心地，结果是扫出自己的阿罗汉出来。一样，我们以我们在座每个都比他聪明，但人家得阿罗汉，我们还在这里晃。是，这不要看这个根基啊，在我们里面，在阿含经你会看到很妙的，往往是这里执着越重的，只要他跨过去，就是这里最清净。像难陀也是啊，那个欲望很重的，可是他一跨去过去的时候，他好像是根欲最清净，就是哪里不足跨过去就哪里最熟，因为他是从那里磨出来的最熟。所以你在佛门里你很难去论他的根性哦，他一发转过来一下就跟你不一样，他完全不以世间见，他完全跳出来以出世间的角度。所以人的潜能完全一刹那之间完全展现多少的光芒。好，譬如种树，种久则根浅而自生，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岂可因浅故重，任其失乎？因钝如磨，自此无用啊。是，所以我现在在身旁边讲说，哎呀，我不行，我不敢，我马上就蹲下去，怎么敢？小哥说，你要把你这一份愚痴演到哪时候？应该讲说，我知道不行，但我试看看。就像我们上课讲那个小菩萨， 你不要闹了，你已经跌倒那么多次了，小和尚，拜托了，让我去度化众生。这个多可爱，明明不行，已经断手断脚好几次，每次问谁要去度化众生，他就是绑着绷带，然后就说我。我们其实觉得这种那种赤子之心，那种真实的勇猛，即便身体还不堪，就像那个经典有一个，那一个人啊，被魔抓到，魔过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打过去，就被魔黏住了。他说黏住不行，左手再过去又接黏住了，结果真的不行，脚踢下去又黏住了，这一脚踢黏住，到最后他发现不行，头顶上去又黏住了。魔说你投降了吧，我永远不投降，只要有机会我照样抵抗你。对魔说我输你，别忘了。结果呢，魔溜连打都没打就溜了。我以前就是有这个个性，因为怕碰到事情，后来我这个个性自己要求这样不对，一直畏惧，我觉得这样很难成事的，成大事，所以后来就逼自己在任何场合要往最前面最中间走。其实刚开始是很被动，因为只要有老师我都是走最后面的，看到老师来我就走另外一条路的，现在逼自己老师在哪里就往哪里走，碰到事情就往前，结果这个习惯竟然在梦境里也反映出来。我在有一次做梦的时候，梦到鬼追我，在那个一个大河沟里面追我，我吓得要死。可是我跑了，为什么是他追我，而不是我追他？你看我那时候连做梦都会起这种心脏，就转过来，你来我就跟他撞，结果一撞过去，那个鬼就跑。我说不要跑，不要跑，那个鬼爬到树上，说下来下来，太奇怪了。本来是被鬼追，现在是追鬼，不知道下来下来。结果没多久又做到一个梦，梦到我们家的阁楼啊，有一个鬼啊，露出那个很狰狞的笑。那我在下面就，因为我们听说有鬼，其实这是乱讲小孩子的，所以就做梦了，所以那个印象还在，所以在梦中里面就说。又有鬼吓得要死，因为我睡上面嘛，那我怎么上去？所以我想，这是我家呢，冲上去在哪里？在哪里？就找不到了。你看，这种心改变以后，连梦境都改变，就是本来都是跑给他追，现在都是直接面对他去，是没有等到哪时候啊？哪里不足往哪里去啊？老是那种躲到何时何何年何月，这个是。好，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讲说，又以修行不以苦果，而不是懈怠有果，持戒果不如果，不持戒更果。是因为后头的烦恼都长现出来。我持戒虽一时苦，慢慢让烦恼。持戒就是让自己当自由人，不是吗？我不让我的烦恼困住我。就像经典讲说。他自己烦恼很重，就问自己：我无量劫，你这个心把我带我六道轮回，而现在我将以我的正念带着你走。过去是你绑着我，带着我；现在由我带你走。那都是戒定慧的这个意思，就是升起大志向，不让他来束缚。好，所以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劫。懈怠者偷安一世，受多生啊！况以净土为周行，则何愁退转？又得无生为人力啊，则何遇艰难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说念佛，他知道以你宿世的善根，性子男性之法，男性说一般人会挡掉，但明明他是一个非常善巧的菩萨啊，注意到。所以依你善根，所以男性能性，依此男性之法，你得以仰仗我力，是不是？我别的不行，但我深信你这个善知识，所以我千难万难来亲近你这个善知识，由你这个善知识来护念我成长，那不就这样吗？是啊，好， 当时地狱罪人散发菩提心与广结啊，岂可人伦佛时不立大愿于今生？你看，发菩提心回到地狱，因为你虽发不坚固，但虽不坚固也在。所以后来在佛法里面讲说，菩萨道虽然一直愚痴颠倒，他还会有轮回，但千万不要忽略他原来的菩萨种子，这个菩提心啊，将很容易出来。就像那个经典啊，不管是菩萨经典、圣母经典，那些比丘经典讲啊，哪有一个小石头丢到水里沉下去，人死了竟然不会进到地狱？就是大石头丢到水里，怎么会不会到水里？他说，那些比丘讲说，他就举例来讲说，哪有造少少罪就受报，造重罪的人不受报？那些比丘讲说，小石头丢到水里马上沉，但大石头如果被船给载着，会沉。菩提心就是船，那个以究竟觉为相应处的是大船。所以阿舍世王他就因正见真上落什么拍球地狱，因为他伤害他造成五逆罪啊，对。可是他为什么他会只拍球地狱？因为他正见真上。换句话就是说，因为无明才有生老死，因明智慧跟生老死是不相应的，所以正见真上不落恶道，有没有道理？因为是愚痴才有生老死，智慧不以生老死相应，只因为你的智慧还没彻底，所还有地狱报，但虽受地狱如拍球，下去马上弹上来。就像那个球啊，你用很大力把它丢到水里，它会往下冲，但一下就噗就浮上来，因为不相应。是，所以有人发心到地狱，但他也很快速，随他的菩提心越强，地狱业报会减少。这个在阿含经里面的。那为什么有人极重罪，有人为什么没有重罪，怎么会轻报？他就是因为过去学的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有人要累劫受罪，为什么今生受报就没有再那么报？就是因为他修戒、修心、修慧，所以他那个报不来，不相应，所以变成有重罪者。有人说啊，罪怎么办？赶快修善啊！就像那圆一经那个盐巴很多，碰到恒河，盐还在啊，只是吃不吃味道了。我就说产业无量，我有这些盐，我就跟他一直灌灌灌，戒定慧三决心去，让他吃不到咸味。是，这时候就算报。就像有一个到了地狱，因为他菩提心很重，悲心很重，他因为有一次犯罪，所以有地狱报还在。但入地狱的时候，那个风吹起来，本来是会烧他的，怎么热热的？就这样，就是热热的，你感觉有相但不受。就像世尊现前受报，但其实无报的用了，因为他没有这种执着，所以他会有那个报相，但没有报的用，人是没报。好，你看啊，无始昏迷，亡者既不可见，而今即如啊，过去就算了啊，我们也没办法了。王者而今觉悟，将来犹尚可追啊！不知则已，知了还颠倒，那才叫愚痴啊！啊，然迷而未悟，不可哀言啊！苟知而不行，犹为痛惜啊！这个藕益大师也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讲到这个，不知道则已，知还这样其实颠倒。若惧地狱之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术啊，则懈怠不起。这个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术啊，则懈怠不起。为什么？你还想懈怠？所以我常讲啊，有人讲说，师父，我现在受不了了，我想骂人。我说骂， 可以啊，可以啊，很好。那你说你说不了啊，那怎么样？我又不能打你，我也无可奈何接受你的要求，让你去骂。下次他
师傅，我又受不了，
我想骂就骂吧。
这还可以吗？
可以啊，完了完美的选择。他说师傅，我以后都可以这样吗？可以啊，死之前不要骂我。就你要起身都可以，就在死的时候，死之前不要再撑就好。我说这样啊，啊、嗯、对，这样就好。啊，也在死之前不要贪，不要嗔，嗯，一心不乱，这样就好。死之前，他说死之前对，死之前。那因为我不知道你哪时候会死，所以我看你还是现在就不要贪嗔痴了。对不对？如果我知道，当然你就说啊，你的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就在之前弄好就好。问题偏偏我就不知道你的无常迅速啊，我看还是快一点啊，免得到时候想修来不及。嗯，啊，为什么？今天啊讲得很好听，结果还是叫我等下来，都本来就这样啊。好，这里面啊，就是说又须以佛法为鞭策，善有为提携。道是佛理啊，就是说受到逆境障碍之气啊，颠扑的那种种种境的时候也不离开啊。以佛法鞭策，善有为提携啊。所以在这条路里面，像我刚才讲，就是我们的善根都比较有，但也还必须要种种滋润。所以在这条路里面，我希望大家。既赖这个善知识善有的体系啊，你也最好能提醒他。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条修学路上啊，每个人都会烦恼的，千万不要太在乎他表面的烦恼，念他难得有这种佛道之心，这是宝啊，瑕不掩瑜。一颗钻石掉到粪坑，你不要给我，对不对？你要是钻石掉到粪坑，你们如果觉得这样很脏，你拿给我，我专收掉到粪坑的钻石，洗一洗不妨碍它的清净。所以在修道路里面，希望大家的心量更大，好，不要为他一时的过失而挂碍，应该以长养他的善念，在这菩萨道难行啊。啊，菩萨道很容易退失啊，是你难行，他难行，那就互相支撑，是，所以在支撑当中，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在鼓励一些女众法师啊，你的身心虽然很懦弱，因为女众又瘦，啊，然后穿着一个袈裟，带着一群众生。这些众生拉拉扯扯，在跟你走的时候还问题一大堆，经常给你带来麻烦啊，带来苦恼。但你为了带这一群，就像要去逃难一样啊，这个地方灾难将生，带着这一群又可怜，可是又愚痴，烦恼又重，又跟你拉扯，那、啊、你就这么一个瘦弱的身子，但也只好勉强的拉着他们啊。不厌无不厌无悔，能忍受这一情，你要度人度得人给你的苦恼啊，不是表示我们现在不要想象说哦，我像师父们这样，我度了很多人了，一推就载了很多人，不是，这种跟现实不大像，应该是那种自己也是常掉点滴的那种人啊，拉着一群人，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法师就这样啊，其实身体很不好，但就能吞下来。有感觉他是虽然表面上做的很少，但实际上忍下来功德啊比别人都强，这样多也感动了那一群愚痴无知可怜的。哎，是啊，你以为度化众生就很轻松啊，我很伟大，这些人一下就是万众归心，唯我是尊，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咻就到彼岸。没这种事的，我告诉你，渡不到人，自己都先苦恼了。 这种心理准备，我想你还是先建立尊重他，知道他虽烦恼，但这一些人难得有佛法因缘啊，虽然有诸多过失，但他毕竟是一颗种子，要有这种心情。或者说你经常为了我们周边的这种事情啊，而失去了一个有因缘成就佛法的人，是不是？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在度没学佛人都很积极，那偏偏就对那个已经在佛门内的啊，跟我们已经修学的就不能容忍，会这样，经常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看到有些外道，尤其是外道刚转佛门，哇，百般殷勤，那个已经进来了，竟然不理他，会不会这样？觉得反而会神经啊！啊，其实这条路里面修行很难，也更需要大家提起啊。好，这个终身依赖啊，则无退失之余矣啊！啊，那虚空非大，心王非大，金刚非坚啊，愿力最坚。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见识从此连因呢？是啊，所以我也常提到，假如我们的菩萨往生了以后，我也去，那我们的菩萨一定不会说儿你来了，我也不会说老妈你找到了，为什么认为？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我会说。他不能叫我儿，我不能叫他妈，因为他叫我儿，我也会叫他儿；他叫我妈，我也会叫他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过去因缘，不为子，不为母，不为夫，不为妻，不为父，不有。所以我们既已觉悟，不会称子称母，不会称某某菩萨来了，他说你也来了，请就坐，莲花已经为你准备很久了。这个叫做什么？从此连因，不是夫妻的连因，是菩萨道的连因。对，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菩萨有菩萨的眷属。你看《大般若经》里面，当佛在讲法的时候，将莲花，有十方的国土的佛啊，就说：“哎呀，眼住最极边的地方有四尊说法。”这时候各有大菩萨带他的眷属，有缘的，这时候各乘莲花到世尊处，然后供养及庄严莲花，啊，然后佛再将莲花撒回各地一切的清净国土。有时候要想到这个，我们现在各有眷属，各有因缘。整理长时间里面共同修学菩萨道的人，这时候我们经常个人啊随起因缘游化他方，这何等快事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因缘啊，然后各有自因缘长相伴随啊，是。好，这个从此连因连色众蒙至今体好。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啊，所以这时候有一种心情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相是这个相，未来你会改变，但不管如何改变，菩萨道有你有我，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情绪。所以我常讲说，圆满法界。我们毕竟有缘，早有一天会再碰到你，但不要碰到你在三界轮回。小同学，你怎么这么久了还在轮回？世尊就跟我们讲，你们这些同学怎么还在轮回？那我希望你就不要说，同学，我们在三会讲堂不是听过课吗？你怎么还在轮回？对。不要一直下去啊！这也有大家各展神通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吃饱没事干也胡思乱想，因为乱想 这样修行才快乐呢。也就想想自己啊、哦，
我会讲说，我们在僧团里面，
大家虽然苦苦恼恼，其实他各自是真阿罗汉。当然，我讲真阿罗汉是比喻解脱的意思了，就是说各个真阿罗汉，你看他一副造老婆的样子，你看他一副不自在的样子，其实那内心可是欢喜无量啊。在居士面前不方便现身的，你们一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到五广场踢足球喽。而且这个足球接的不是表面的足球，是在空中，多快乐啊！是不是？你们有吗？你们没有。其实就是这样就有欢喜心啊。因为朱家人其实，我们不要说没有，像我们住的地方，听他老一辈的居士讲。曾经有天人真的视线双红，有天人双红，天人来供养这一个主教，这个老一辈的居士他说有，这样特别好。所以我常常幻想我自己坐在我们那个远端的那个竹林的树梢上，风眼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放啊放，不用怕掉下来。我没有用安全带，因为我有神通自在。这个话嘛，你看，这个我就想说，出家人虽要苦，其实出家人有他极大的特权。墙里墙外你不知道，进来才知道。不跟你说太多了，开玩笑啊。那这里面来讲，同化众生，同成见证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啊！百无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时也。愿与大众共勉之，信生信生啊！这个从现在开始，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这里有时候正心情也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就是这一次见面，从此不会再见面。现在我就举那个日本的一位大哥，任何人跟他见面，他都当作最后一面，所以用泡茶供养。等到明天再来也是最后一面，因为人生无常，往昔善缘，用无尽的欢喜跟祝福的心，让这一个人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的人，都愿他一路顺风，愿他一切吉祥，愿他福报增长。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凡所有原则啊，我们有时候发现，凡见佛者当发菩提心，就跟四十八愿就是这样。是，其实你也应该有这种勇猛之心啊。时间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课程到此告一段落了。最后一个问题啦，如何稳有效的稳持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呢？越现实你就越有信心，不要勉强去信三宝，因为你这样信不来，你要从现实看到佛法。三宝是什么？了解三宝的相信四谛，了解四谛的相信三宝。所以其实很多人要信，在阿这是阿含经说的，了解佛所说的道理，的确如是，苦从这里来，解脱如此。所以人世间你可以讲很多道理，但人的生老病死是你已经知道，从此轮回无尽，这也是你知道。那解脱道在哪里？找也找不到。唯有在佛法里面清楚说出轮回的原理真相，也坚持说出的解脱道理，从此知道圣则为何为圣，法为何为法，生如何为生。所以这时候对三宝真正轻松，是这样，不是那种逼我要信，不是。所以我知道逼没用啊，我就跟你讲。有的人说阿弥陀有没有，极乐世界有没有，我说苦有没有，苦有，苦没了叫极乐世界，迷了叫凡夫，不迷了叫三宝。 你必须从这个地方去建立，否则你要信没东西好信。所以看到世间苦，就知道佛法可靠。从此知道圣者之为圣，不是我给他美化的圣，是真实觉悟离脱一切烦恼者为圣。所以我们真实对他心诚，用这个。好，有道是吧？请喝。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众生，
我等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